小行星聊什么？
聊这个月的小行星，
聊宝贝的导弹事，
也聊你家我家的大小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行星产品中心的梅子总监，欢迎收听亲子天下节目小行星聊什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省电达人和孩子一起这样做。我们这一个地球，随着地球的温度持续上升，极端气候带来的暴雨、旱灾、森林大火，其实不止危及人类，也让动物遭受极大的生存危机。政府不断倡议节能减碳的重要性，也想尽办法释出各项利多的措施，包括鼓吹大家汰换20到30年的老旧冷气啊、冰箱等吃电怪兽，换成一级省电的家电，不只可以退税，还有一些些补助。但是这么做到底能省下多少电力呢？大人带着小孩，全家总动员，又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也常会碰到一些亲子冲突，又该如何避免或是化解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新竹县东海国小肤色幼儿园教师陈世文老师来跟我分享今天这个话题，欢迎老师。
嗨，大家好，小行星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世文老师。
非常高兴第一次邀请老师来参与 Podcast 的节目，那很高兴跟老师聊聊这个话题，省电达人和孩子一起这样做。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都很想落实这个节能减碳的一个倡议的主题，但有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亲子冲突，像是在这一期小行星幼儿之里面，在脑筋转弯弯的单元里就遇到了一个情境，孩子呢就只是短暂的要离开房间，那该不该随手就关掉房间的冷气，这样是比较省电，还是只是一下下干脆不要关反而比较省电？那如何减少这一类的亲子冲突？我想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好的，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啊，他们对环境的探索理解其实常常都是要透过感官的经验，那像电力这种用肉眼没有办法看到的，然后也比较不是那么容易用感官来体验的跟能源，对这些孩子来说确实是不太容易理解。那可是生活中他又不可或缺啊，小朋友其实这些习惯都会受到他们长时间相处的家人使用电源的习惯会影响他们。那爸爸妈妈呢，会在孩子开始上学之后接收到很多孩子在学习活动中接触到的一些节能的概念，那老师可能会提供学习单，或者是呢请他们一起来做居家的省电行动的挑战之类的。那一时之间才开始要去关注这样的议题，其实有的爸爸妈妈也会很担心说，诶，这样好像怎么节能变成一份作业啊，好像在呼口号。家长有时候也会回馈给老师说，啊，怎么很像变成我的作业然后所以呢，如果其实家中又刚好有一些成员是不同年代，他们也会有一些生活习惯不一样，那这个对节电的想法也没有办法全然相同，所以小朋友开始尝试要透过行动或语言表达邀请家人一起来节电的时候，难免他也会遇到一些跟他们预期不同的事情，然后会感到有点困难。譬如说小朋友可能觉得说，诶，省电那就是我们要减少使用电力的用品，他可能就是会很可爱的告诉你说，诶，你现在要把手机关掉了，那我们一起把电视给关掉吧，诶，你现在在用电脑，我们把电脑关了吧。那他会觉得说为了省电可能会用一些方式去提醒家人。
有时候有的孩子还蛮强烈的要求一定要做到。
是是，就是还没有接到电就是已经先让就是
冲突就来了。
我觉得有，对，他会觉得说，诶，对啊，你现在是就是来要求我做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办法理解大人其实是有一些需求性的。
没错，
那就是有时候也会因为说孩子他没有办法判断这些情境是因为有需求，那并不是说家人没有要跟孩子一起去完成这些行动。那也会遇到长辈啊，就是会去担心说，诶，小朋友去操作这些开关可以吗？会不会危险？会不会开着开着去摸到插座？那可能就会直接拒绝小朋友。
哦，这好两难哦。
对，看到长辈其实是很担心的啊，就会跟小朋友说，啊，你不会啦，你不会你不要弄。
对啊，通常我们在这时候也都会就直接阻止他去碰那个电器用品，
比较多会去阻止，然后或者是小朋友可能就是被阻止之后就会开始觉得说，我会我会，
不然就生闷气，你为什么都不让我试。
对，所以他们因为 在这种情境下没有被肯定，然后是会闹脾气的、哦、那一下子两方都僵持不下，爸爸妈妈其实有时候是很为难的、哦、那在这些历程确实就是真的会有一些亲子冲突，
的确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因为在处理起来又那么点棘手，
是，所以爸爸妈妈其实心里还是很希望孩子去建立这样子的好习惯、嗯、那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朝几个方向去调整，说怎么跟孩子来做这个合作、
嗯、很重要，嗯，
对，那小朋友的话其实虽然他们很小，可是他们是最厉害的观察家、嗯、他们其实都会看着家人的生活习惯去形塑他们自己的行为、
嗯、哼，
所以就是家人使用电器，如果呢是随手关灯啊这些很常见的节能行为，在安全的范围里其实是还蛮适合邀请孩子一起来执行、
哦、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哦、像其实我们小朋友真的超厉害，我们在教室就是有哪些习惯小朋友诶看了几次以后他会提出一些他可以协助的部分、
嗯、
像我们要离开教室啊，老师就会说诶我们大家都要离开教室咯，老师要把灯关起来了，
对，
那一段时间以后小朋友就是诶准备要离开教室的时候就会主动说那要关教室的灯吗、
哦、
那也因为小朋友他们的主动性让这个关灯不只是节能啊，还很有成就感，就是诶他发现他是可以当这件事一个很好的小帮手。
老师说到这个我刚刚有个经验分享诶、欸、因为我记得小孩在那个阶段也非常非常在意电源到底有没有被关起来，或是老师正要用的时候就不需要透过他，所以他就变成连着好几个人都叫店长。我本来想说诶、欸、为什么班上需要卖东西要店长，结果他的店长就是刚刚老师提到这个小帮手，跟电器用品有关的节能啊节碳啊，他就会变成是最重要的那个小帮手，要帮老师做好这件事情的人。
是，想必小朋友一定就是觉得店长真是无上的光荣，
没错
对，所以小朋友其实被赋予任务跟得到肯定之后，他们就会开始去思考说诶我还有没有其他，因为毕竟开关假设有三个，
对
超多人想要当这个小帮手对，那孩子很厉害啊，他就会看哎，还有电扇哦，像夏天的时候、
啊、对对对，
他们就会说那我可以关电扇，
对，
对，他会提议说这些用电的东西那我们都要离开教室了啊，那你关了电灯、嗯、那我来关电扇好了，可是有时候是要打开冷气，小朋友就会说那我关门好了，哎，需要关门吗、
嗯、
就是他们就会开始找出一些他们认为他们是可以协助的部分、
嗯、
那我觉得在家里面其实也是可以提供孩子们能够做的这些事情，那赋予任务，像你可以请小朋友去检查说哎呦，那我要开冷气啦、
哦、
那很厉害的小眼睛帮我看看啦、
啊、是
这个房间有没有窗户没有关好的啊、哦、或是有没有门没有关上啊，或者是说我们要出门之前也可以请小朋友就是检查说诶那看看有没有哪一个房间灯没有关好、
嗯、
那我们帮忙把它关上吧。
嗯，
如果是遇到说长辈其实真的会很担心触碰电源这个部分，那真的是可以依靠一下遥控器来协助啦，就是说如果不是直接去接触的话，那一方面也是让长辈安心、
嗯、
那带着孩子一起做的时候也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让长辈看到说诶其实我们是有练习的呀、
嗯、
然后给孩子一点鼓励吧，其实你真的去练习了之后反而可以学习到怎么样正确跟安全使用这个东西、嗯、不然孩子是很可爱的哦，他觉得你现在没有办法让他试试看，他可能会等你没有看到的时候试试看，那反而就会有一些安全上的理由、哦、
相对危险了，对没错，老师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啊、
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大人就会先提前防护，还没有发生之前、
嗯、
要尽可能避免那些危险的事情发生、嗯、所以也因为这样阻断他们多生活中可以练习累积的经验，那也因为这样也变成说、嗯、哎，亲子之间在这过程中相对冲突就因此而生了，那我们也会常常碰到就是说可能也是这样的孩子啦，他今天突然领到一个这样的任务，我会觉得哎，小孩到底是有一种执念，就领到这个他一定要关掉这个电源或是关掉这个开关不可，一定要做得很彻底，他有时候呢反而大人在跟他讲说诶那这个东西我现在就还要啊，我就还有这个需要，我一定要开着它，我要用着它，我必须要完成这个 paper 这个报告才能关掉电脑，可孩子可能就会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关掉你的电脑要省电，就变成好像有点不知变通，甚至有时候两个就会吵得面红耳赤的，那其实这样的状况呢有可能就像老师刚刚说的，是因为前端诶他有一些经验不够，不知道如何去判断那个需求是需要的或不需要的，他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关灯不可这样子， 所以面对类似这样子，哎，到底是孩子讲不通，还是大人相对不合理，还是给予孩子机会相对少了，我们在这个历程中其实老师还是可以给一些其他的建议，对不对？比如说给孩子相对弹性一点的机会练习。
是，其实小朋友在建立很多的习惯之前，当然没有办法像我们大人是很成熟，已经可以做一些判断了。那我觉得当孩子其实会有提出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表示他开始已经在建立这个习惯，那他很需要被肯定。但是当然肯定之前，就是爸爸妈妈也会怕说孩子还不会变通，那有一些他太执着的地方。
对，
那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让小朋友慢慢去学习这个部分？一开始其实我们鼓励孩子节能行动的初衷是需要的，那趁这个机会其实刚好也可以去引导孩子去练习说你怎么去观察家人的需求啊，或是你怎么练习透过讨论去跟人家达成一个共识。像那个小朋友因为真的太会观察，像问老师要关灯了吗，那老师其实有时候是还有一些安排的。
对，
我们也会觉得说待会其实我们还要继续活动，我们可能譬如说出去洗个手再进来，那这种很简短的时间基本上是不太会需要把教室的灯都关起来。可是孩子如果你直接跟他说哦不用关灯哦，他可能问你说你不是刷省电吗？
对，挑战你，
就是哎，顿时就觉得哇，这时候肯定他又觉得说不知道他会不会误解你是肯定他节电，还是肯定他用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客气的态度去提醒别人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这样子的问题再抛回去给小朋友。
对
啊，叫他问你说诶要关灯吗，你告诉他我们先不用关，那小朋友就问为什么，你就会说你帮我猜猜看好了。这个问题你抛回去给孩子的时候，他会开始去思考，他就会去观察，因为他也很想答对。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去想，诶对啊，我们一整天的作息是什么，或者是诶等一下我们出去洗手是马上就要进来，或者是是不是其实教室还有其他人在活动，所以老师现在并没有要请我关灯。那他们会拟出一个符合他们的思考逻辑的答案。那小朋友会问啊，他会说哦因为有人还没有离开教室。我就说嗯对哦，如果还有人还在教室还有人在使用，我们确实稍等一下。那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那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继续在教室玩对吗，那我们就会肯定他说哦你真的很仔细观察诶，你都有发现诶我们其实没有关灯是因为待会我们还要继续使用，就是我们只需要等一下下就好了。那观察之后当然因为他内心也是觉得说那我今天好像还没有完成我这个店长的任务，所以我们在肯定孩子之后也会给他一个约定或承诺说好你放心，待会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不会忘记你这个很厉害的小店长。那小朋友他就会去接纳这个暂时让他不用协助的原因。
对，
那在下一回执行工作的时候，他也会因为得到那个肯定的印象，他开始去关注说对这个情境里我们怎么去协助做这件事，或是他有各种的可能性。有些时候有的孩子练习一两次，有的孩子要练习很多次，他才能够慢慢的磨练出这样子的细心。像大人其实也是要透过很多练习啊，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跟着孩子一起练习吧。
也是，孩子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倾听者跟观察家，但是其实也跟大人一样都需要一些时间经验的累积。电力是无形的，也需要孩子多一点点的留心，多一点点的观察跟小心。这期小行星幼稚特别利用了停电这样的一个窘况，让孩子去感受停电所带来的不方便，然后对没有电可以用的感受有更明显的一些体会。那我也想问问老师，就说平时我们要如何带孩子真正落实做到省电的行动，然后到底可以让孩子如何看得见这个无形的电力省在哪里，省了多少，然后他有具体的一些看见，他才能够再加强孩子做这些事的一些动机呢。所以想请老师聊聊针对这一期，就是在小行星幼稚的内容里面，针对我们提出的一些些观察的一些设计点，那老师还有没有其他建议跟分享的地方？
这一次四月份小行星其实他对无形的电力议题是给孩子们一个很贴近生活的体验。因为其实这些需要使用电力的用品失去动力的时候，小朋友呢就会透过各种不便开始去理解到说原来它是这样子的存在。 那我记得我们学校其实真的曾经因为一些状况就停电了三天。
哇，三天
呢。然后很明显，真的真的就是因为那个状况它需要一点时间去处理好。
哦、
那但是上学的时间到了还是要来呀，我们还是要维持运作。对，那一开始小朋友只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哎，没有灯哎、欸嗯，就是按了开关以后说，哎，为什么没亮？
才刚一天而已，还好没有那么深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会开始说，老师放那个音乐出来，我们就说，嗯、那个现在
没
有，没
电
可以用，现在停电没办法播。对，那小朋友就哦，对耶，停电了，所以没办法运作。
嗯，
那你开始到第二天以后，就会发现，嘿，它影响到有其他的部分，譬如说，因为你停电，其实水塔的水的马达它没办法，
水也没得用了。
对，就停水了，然后小朋友就啊，怎么会没有办法使用这些水？那我们就会解释给他听说，哎，你看哦，学校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需要用到电力的。
对，
那我们就开始学旧时代的人啊，那你没有水，你一整天还是要用水，所以我们就大家一人拿着一个牛奶瓶，然后我们就去那一栋没有停电的建筑物去装水回来用。对，然后小朋友就印象很深刻，真的。
嗯，而且连上洗手间都不方便了，因为没有水可以冲、欸。
哎，对对，那他们发现了这个停电的影响之后，就是对这件事情印象是很深刻。
嗯哼，
当时其实是因为那个线路的故障停电，并不是像一般停电的方式。哦，那老师就借着这个机会跟孩子去分享说，你看哦，这只是因为线路故障，那如果有一天是因为制造出来的电力是不够大家用，因为大家没有好好的节能、
嗯、
那我们就会需要这样子过着这个无电的环境生活。
对，
那我们就要开始去练习呀、啊、对啊，那小朋友其实在家爸爸妈妈也可以带着他们去练习说，哎，对啊，没有电的时候你要怎么完成一日的作息啊、
嗯、
要怎么样练习能够省电才不会说未来真的会发生这样子的窘境。
没错，
那因为小朋友其实要用地球资源很长耶。
嗯，
对，我们都问小朋友说你几岁啊，像我们有三岁四岁五岁六岁，我说你还要在地球上生活多久啊，他们说好多年哦，我说比老师还久、嗯、对不对？对呀、啊、我说对呀、
啊、老师这样问小孩会不会很恐慌啊？
不会啦，他们其实在这个部分会聚焦在他们现在很小，所以他们还要使用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哦、对，
其实担心资源会不会有一天使用完这件事情是请小朋友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当然我们思考完以后其实还是会比较正向的去跟孩子谈说、嗯、那你有这些担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些努力呢？
嗯，对，我们前面还可以先做些哪些努力。
对对对，那可能也会有爸爸妈妈觉得说停电的体验是没有办法预期的啊、
嗯、
对，我们没有办法预期今天或等一下是不是会停电这件事情。
对耶，老师这样提醒了，的确有一些家庭好像都还没有经历过这样子停电的一种窘况。嗯，
对，尤其是有的孩子真的还比较小，他生活中可能还没有印象或没有经历过。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可以带孩子去挑战啊，一日无电生活。在这样的过程其实他就可以开始去发现说，原来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电力的。
没错，
体验一下这些无法使用的时候它带来的不方便、
嗯、
那你在未来要去提醒孩子节能省电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具体的印象，
没错，
然后能够去理解哦，原来大人想要表达的是属于这一个部分、
嗯、
这样子。
对
对，那如果觉得一日无电真的太痛苦我觉得还可以响应一个活动，就是已经进行十几年的有一个世界关灯日、嗯、地球关灯一小时的行动。对，那也可以去响应这样子的活动。当然如果你很突然要响应的话，就是来我们现在把灯全都关了对孩子来说有一些可能还是会觉得比较担心啊，因为毕竟是在黑暗的、
嗯、
对，在黑暗的空间里面、嗯、所以我觉得提前规划好这个关灯行动，可以想一想，诶，那这一小时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关灯的情境里面做哪些事情，那来减少小朋友可能会就是因为一下子很黑暗的感到恐惧。
对,、哦、
对，如果说其实附近比较没有光害的话，可以带孩子去空旷的地方。
哇，可以看星星。
对啊，看看星星啊，然后就是到家中的阳台呀、啊、或是顶楼去野餐啊、
哦、
你可能会突然发现哦，原来从我们家看出去的城市的景观是像
这样。老师这样讲起来感觉停电也不错耶
对，就是让它有一个就是更积极的意义在里面、
嗯、
那也可以找出说家里一些有夜光功能的物件啊，把它找出来，我们就来寻宝啊，找找看在这个房间里面可能有多少东西正在发亮。
对，
好，然后我们来猜猜看这是什么东西、嗯、来玩一个寻宝游戏。 戏，
对，
或是你可以窝在棉被跟孩子说说自己小时候遇到停电的回忆啊，因为就是比较早期，像你只要遇到台风天大一点，
哦，
接下来就会停电，
没错，
对，
没错，
那不管他是早上或是晚上都是有可能遇到的，然后可以谈一谈，哎，对啊，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是怎么样面对这些停电的状况，跟孩子聊一聊以前的人的生活，聊着聊着减少他们在这个黑暗空间中的恐惧，
嗯，
那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眼睛已经适应这样子的黑暗的环境，你隐约还是可以看到空间里的物件哦，
嗯，
对，然后可以跟孩子一起发挥想象力啊，现在要假装我们就是夜行性动物。
老师，我觉得
在森林里面
停电一小时蛮好玩的耶。
对
对，
如果有预先想好的话，它会是令人期待的。
对，而且有一些些收获，就有点像说，我们今天逼着孩子把手机放下，当他放下之后，然后他才会有心力去关注其他周围的一些变动，而且因为这样子，他就发现，哎，原来世界是不一样的，不是只有三 C。
对对，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设定一个小时，然后也不会太长的时间，
嗯，
好好的一起来享受这个时光。
对，
那其实透过这样的活动，不只是说在响应一个节能活动，其实也是在培养小朋友的应变能力，因为就像刚才讲的，停电是可遇不可求，
对，
有时候是很突然发生的，
对，突然发生的时候。
对，但是你透过你做这样子的练习之后，小朋友其实如果在夜晚遇到停电，他会透过自己的经验学习去保护自己，
嗯，
譬如说像有的人家里还有特别装一些就是紧急照明啊，
哦，
对，或者是你可能去到一些公共场所，我们也会带孩子去看说，你看啊，公共场所有时候出入口的时候在停电的时候，哦，他们会有一些
安全门的地方会有绿灯亮起来，对
对，那就可以带孩子去认识说，也许在一些空间里面他就是有做一些应变的措施，嗯，是假设你真的在哪个场所遇到停电的时候，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来保护自己。
哦，对，这是很实用的一些就生活上必备的常识跟能力。
是是是，
嗯，
对，那透过比较实际情境的练习啊，或是让孩子大概了解可以怎么做，
嗯，
就会比他在那个突然发生的情境下不知所措还要来得更有安全感。
的确，
对。那我们开始带孩子去规划节能行动的时候，真的就是从孩子比较容易达成的部分来进行。那像可以随手的关灯关电啊，然后参考一些省电的资讯啊，他们会告诉你说家里有哪些可能是吃电怪兽，
哦，
它其实在你不使用的时候，诶，如果你没有关闭它，它可能其实还是一直在用电，
嗯，
检视一下我们是不是有妥善的去关闭这些电源啊，或是像认识节能标章，
嗯，
就可以请小朋友，如果刚好家里要买家电，诶，逛逛一些卖家电的商场啊，可以让孩子去找，对，就是我们来寻宝一下吧，你看看哪一些家电上面它就是有这个节能标章，
嗯，
对，其实孩子对这种标章还蛮感兴趣的，
对，
我们有时候介绍完，小朋友有时候会可能在家里突然发现啊，也许你介绍这个东西已经有一段时间，
对，
他还是会很开心的跟你说，我们家昨天买了一个什么东西，上面有节能标章哦，
而且上面还有那个一级还是二级还是三级的差异，
对对对对 对，就是孩子回来跟你分享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到说他有把这样子的想法放在心里面，
有有有，
他会记得说，哎，对，我曾经有去认识这个东西，对我们省电是很有帮助的，
嗯，
那就是台湾电力公司它官网其实有一个儿童版，它也有一些比较适合小朋友他们在关于用电安全或是省电的资源啊，嗯，那爸爸妈妈都可以参考运用。
所以老师刚刚分享这些一些生活实用的体验啊，或是一些观察，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可以运用每一期的电费通知单，让孩子更有感受可以省下多少电，省了多少电费。
是因为省电就像刚最早我们提到说他看不到，那如果也许有一些孩子真的是诶想一想突然觉得不对呀，那我们省电我怎么知道我省了多少电，
啊，有的孩子会计较说
很难感受，欸，
到底省在哪里，都是妈妈一直叫我省。
对，那像省水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透过操作让小朋友知道说，哦，原来我这些不同的使用方法省的水是这样子，
哦，对，
那省电的差异它会稍微比较难具体呈现，嗯，那确实我们其实电费单的缴费金额是可以帮助孩子去做一点理解，如果说 比较大的孩子，或是说你的孩子他已经有数跟量已经有一些概念了，他会知道，对，他会知道诶，哪一个算多，哪一个算是少，透过电费单它上面的讯息啊，它有一个比较区，
对，
然后也可以比较具体的看到说，哦，原来我省下的这些电力，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把省电前后缴的费用，诶，我可能用钞票就把它摆出来，譬如说这是省电之前我们要花多少钱付这个电费，然后这是省电之后，诶，然后相较之下就会比较出那个多出来的费用，那如果要更有感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拿出一个我们的省电铺满了，就可以把这些多出来的钱，
我好实际哦。
对，但是如果能够买一些他们可能需要用到的东西啊，可能还会更有感，就哦，原来我们多出来的钱他可以拿来支付一些我们还需要才买的物品，那小朋友就会说哦，原来省下的钱其实他还有一些作用，
对，还有其他用途，哎，对，那他们感受其实更深刻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能够大概对省多少电可以有一些感受的，就是可以透过一些报道，他在谈像世界关灯日，那这样的活动他们都会分享说这个活动累积的几年以后它的具体效果是什么，那在台湾的主办关灯一小时活动的单位，他们就会统计说，好，假设我累积12年的活动成效了，帮地球到底减少了多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他说其实就像是你为地球种了50000多棵树哦，然后就让小朋友知道说，哦，对，就是
影响力不容小觑，
对对对，就是原来我们执行的这些方式其实帮了地球什么嘛，这样子，
对，
它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效果，
就是它小小的一个动作但影响其实蛮大的。
对对对对，
老师刚刚提到那个省电铺满也很有意思，就是原本电力它是一个无形的，可以把它幻化成是一个有形，然后跟金钱数字有一些关联性，这对孩子来说应该印象会相对更深刻的。那除了刚刚说的这些实用的一些案例之外，还有哪一些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做一些亲子体验的活动，加强孩子对节能减碳的这个议题的感受也会更加深刻或是更加重视的？
好，那也许爸爸妈妈会发现说，有一些比较年幼的孩子，其实有时候我们用讯息类的方式去引导节电的观念，效果好像比较有限，或是觉得他们好像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理解你现在想要让他清楚的那个部分。那如果你很担心孩子他不太容易理解，可以去找一些可以动手操作体验的资源，让小朋友透过一些经验来建立概念。像台电它其实有一些展示馆是有提供一些可以操作理解的设置，那我知道还有一些科学类型的展览馆，有一些就会提供跟能源相关的常设展，有时候呢甚至还会有一些特展是内容还更丰富的，那我们可以定期去这些展览馆的网页收集一些讯息，找到适合孩子的活动。对，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其实我以前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每个礼拜天我都要去参加一个团练，会经过一个儿童科学馆。我去儿童科学馆不是我去那边的主要目的，但我经过的时候都很想进去看一看，因为那时候它里面有一个，就是不像现在它可能透过很多的媒介辅助就可以动手操作的东西，其实是非常生动有趣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展示箱，然后你要去转动它的那个手把以后呢，水位会上升，上升了之后那个水就会从那个高处冲下来，以后展示箱里的灯就发亮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旁边想说，哦，原来水力发电是这样子啊，就把这样子的经验跟水力发电做一个连结。但是我小学的时候的事情我到现在印象还蛮深刻的，
对，
所以其实透过动手操作的东西是可以帮助孩子再去加深印象，做一些连结。
没错。老师，我们在这期的内容里面，除了刚刚说的一些帮助孩子了解电力的重要性，以及包括说电力到底应该怎么善用它，甚至还延伸到说我们还可以谈的再生能源的这个部分，我想请老师稍微聊聊看一下，就是说针对小小孩，我们如何跟他谈更多的再生能源跟永续的使用。
好，这期小行星其实关于电力的议题，我谈到再生能源啊，也是提供这个节电思考的第一个延伸。再生能源它为什么可以永续使用，他们会受到环境什么限制，爸爸妈妈不妨呢也可以帮孩子们安排一个追电小旅行啊。现在的爸爸妈妈也是很用心都在安排孩子的假日生活，然后也蛮喜欢带他们去看一些可以理解一些事物的原理啊，然后是做一些可以实际看到连接他们的就是学习经验的场所， 这些就是除了看展览之外，还可以呢实际到这个场地呢去观看一下哦，原来传说中的这个风力发电的风车原来这么的大，
对。
然后呢，哎，水库的发电厂是什么样子？那空旷地区呢，有很多很多的太阳能板，
对。
那我们使用大自然的资源来帮我们带来这些电力，但它确实也会受到一些天气变化的影响啊。
嗯，
也许因为阴天它的效能不好，或是风力不强，哎，今天突然没风，
嗯，
或者是说像其实在旱季的时候啊，水力发电它就会有运作上的困难，
可能起不了作用。
对，
嗯，
或者是说可能他们设置这些装置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影响原有的生态，就会有一些连带的效应。可是我们的对电力的需求并不会因此就消失了，
对，
我们还是会很需要使用。在这个当下，那你只好去用其他的方式来发电，这相对就会给地球带来更多的负担。
嗯，
对啊，那我觉得要让孩子很有感的话，有兴趣可以经过一下像火力发电厂，嗯，就是诶，我用另一种方式来发电的时候，它其实对环境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
哦，
那在联合国的17个环境永续目标里面，其实可以负担且低污染的能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表示这其实是全球都需要努力的部分，
嗯，
那节电的重点它可能不只是说我们使用量减少之外，
嗯，
我们还可以带孩子一起去努力的是永续的态度跟行动，
嗯，
如果小朋友表达对环保行动好像不太容易看到效果，欸，就是也许会告诉你说，欸，真的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有没有用啊，
嗯，
欸，电真的省了吗，
哦，
带孩子去进摊的时候觉得垃圾真的变少了
吗，永远都捡不完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带孩子做一些真的很在情境里的活动的时候，有一些孩子确实是会有一些担忧，
对，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做的努力真的是能够帮助地球的吗，
对，会质疑自己，嗯，
对，真的会，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可以鼓励孩子们哦，因为他愿意继续努力也是一个很棒的态度，
的确就像说去净滩，他就觉得哎，怎么这礼拜净滩下礼拜怎么还是有，好像源源不绝的垃圾，好像捡也捡不完，
是，那小朋友也会讲说怎么好像永远都捡不完这样，然后我就说嗯，对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其实也是觉得说哎，对啊，怎么好像永远都捡不完，嗯，那一个方向就是选择去思考怎么样做垃圾的减量，但是另一个方向就是会去思考说如果我们愿意一起继续努力的话，
嗯，
那它才有变得更好的机会，
也是，
所以省电节能也是一样的哦，
而且要从自身做起嘛，就是说自己如何把自己应该分内事做好，减少这个垃圾量的产出，或是在节能减碳上面自己可以怎么做。有关联合国倡议的这个 SDGs 永续发展的目标，我们其实也很期待全民一起行动，秉持着一种持续性、常态性对环境负责任的生活态度。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
谢谢大家，
嗯，也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小行星聊什么。小行星聊什么，为父母们打造一个有学习、有陪伴、有温度的空间，让小行星陪你育儿路上不孤单。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我们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在许愿池留言，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为爸爸妈妈严选书籍、杂志、玩具、教具和各种课程活动，亲子教育电商第一品牌，立刻搜寻亲子天下 Shopping。
你知道吗？去年儿童发展迟缓通报人数创下史上新高，全台老师、医师都担心孩子的肢体、认知、情绪、语言能力慢半拍。如果孩子是发展进度缓慢的小乌龟世代，该怎么办？亲子天下最新专辑《小乌龟世代早疗家庭指南》，集合各领域专家，解答家长对儿童发展的疑难杂症。立即点开节目资讯栏，观看最新专辑。